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耶稣基督说，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得自由了。耶稣基督要把自由的能力赐给我们，他来就是要释放我们，但是你要相信接受他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每个成年人都有一些想忘记的事情，您有没有呢？在很多时候，神要我们回想起这些特别的事件，就是让我们能够合理的处理它，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前进。除非我们处理了问题的根源，否则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得到自由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教导我们如何挣开捆绑，从罪的奴役中得自由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自由的意思就是我们拥有权柄和能力去做正确和美善的事。自由是没有强迫和限制的，它是关乎心思上、感受上和行动上都可以自主的一种能力。相反的，奴役的意思就是被捆绑了，而且是遭受限制。这当然是一种让人沮丧的心态，因为当事人感受到自己被某些东西所限制和奴役了。虽然许多人生活在自由的世界里，但是他却是被奴役的。这种奴役是远超过人所能够理解的。奇怪的是，人们会为自由流血，为自由而死，但却同时屈服于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力量。他们被罪所奴役，罪完全辖制了他，要他做任何即使他不愿意做的事。为什么一直在寻求自由的人却是被罪所奴役呢？到底人可以从罪的奴役中获得释放，得着真自由吗？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从罪的奴役中得自由，这个系列的第二部分。我今天要讲的是从罪的奴役中得自由的第一讲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边谈到关于自由的主题，他谈到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自由。当时主耶稣是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谈话，向他们解释他自己是谁，以及神在他身上的工作。请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到34节。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到34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主耶稣的意思就说，那些不停犯罪的人、习惯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隶。约翰福音第八章35、36节，耶稣接着又说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今天我们往往否认自己是很有可能被某些事物所奴役的，所以我们要不是否认这个事实，就是忽略了罪的奴役。因为罪的本质就是奴役人的，罪的目的就是要奴役和控制我们， 以至于我们不再相信，不再服侍神。因此，一个人的生命可能完全被各式各样的罪所毁灭。也许你会问了，到底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种奴役呢？有的时候，受奴役的表现可以是一种很强烈的态度、感情或者行动，比方说醉酒，比方说沉溺于毒品，沉溺于性的关系，或者是不惜一切要去取得的成功、财富，总之是种种不同的形式和形态，不能够尽数，但任何一种都可以置人于死。有时候它还不一定是表面的，而是更深层潜藏在我们里边的，别人看不见。比方说一个好批评的心，或者是想夺取权力的野心，这也可能是功于心计，表面不太明显，但却操控着他的一生，他一生就被这样的东西所辖制了。事实上，什么都可能奴役人，都可能置人于死，叫人失去自由。这些渴望所产生的奴役，那个力量是大的，让人惊讶的。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欲望，这个欲望本是好的，我们有食欲可以享受美食，但神要我们在正情正欲当中懂得节制。邪情私欲是给我们带来灾祸的。当人成为罪的奴仆以后，人就发现自己是个受害者，是无辜的，是不明就里的，不知怎么的就栽进了这种束缚捆绑中，就失去了自由，很痛苦。正如我刚才所说的，今天有很多人他成了罪的奴仆还不自知，这实在是很可怜的。那么到底这些事物的根源是什么呢？事实上也很难追查，因为很多时候是不知不觉产生的，然而它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却可以看见。那就说当人成为罪的奴仆以后，后果是明显可见的。其中一个主要的后果就是罪能够分化人的思想，能够让人的感情变得脆弱，导致人产生罪疚感和失落感，没有安全感。起先人会喜欢醉中之乐，到无法自拔、不能自制的时候，人就会怨恨那些把他陷于死地的罪，也会恨恶自己的无能，从而发现自己的无助和绝望，一生就是这样活在罪的权势底下，无可奈何。当我们被罪奴役以后，该如何逃脱呢？当我们觉悟到我被罪捆绑了，我如何解除他的捆绑呢？我如何被拯救出来，得以脱离罪的权势呢？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绝不会被任何的罪所奴役、所辖制，所以啊，这个道理我不需要知道，我不需要了解如何脱离罪恶的奴役。在我们做这个结论以前呢，不妨你仔细听我今天的分享。因为人被奴役的过程是很微妙的，它是微妙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被奴役的人呢，有时候自己不觉悟，不晓得自己原来是被奴役了，我们还以为这是很自然、很正常的，其实这是某种形式的捆绑。然而，从任何形式中得自由的第一步，就是你必须要先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还没有领受这个救恩，你还没有得救的话，不管你受到什么样的奴役，不管它的原因是什么，在你里面，你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从罪的权势底下释放出来。耶稣基督说，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得自由了。耶稣基督要把自由的能力赐给我们，他来就是要释放我们，但是你要相信接受他。有些人他一生拒绝宗教，我什么都不信，我不相信上帝，我也不愿意让任何的宗教、任何的神干预我的生命，我要过随心所欲、我自己所喜欢过的生活，我要自己做主。然而他却不知不觉地陷在罪的束缚中，不能自救、不能自拔。这些束缚他的东西可能不止一样，于是这些人就生活在重重的束缚当中走不出来。他感到，哎呀，做人没有意思，没有希望，也没有自由，我并不因为不相信上帝自己更快乐一些。他想做的做不到，不想做的却有力量指使他去做，他又不得违抗。 这些人生活在极度的痛苦当中，其中有人抵挡不住痛苦，抵挡不住忧闷，而寻求自我解脱，走上自杀的道路，以为一死了之，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。其实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并没有解决问题。因此得释放的第一步，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是罪使我与神隔绝，而我相信接受耶稣基督，恳求他饶恕我的罪，恳求他接纳我，他拯救我，他赦免我，他来住在我里面。现在圣灵因为我信了耶稣就住在我里面，从接受耶稣的那一刻开始，圣灵与我同在，永远不离开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就成为神的儿女，这个关系是永远不变的，不管环境怎么样，不管时代怎么样，不管我变得怎么样，神依然不改变。神要借着圣灵的能力帮助我脱离一切捆绑我的这一切束缚，不论这个束缚是什么，神都有能力把我救拔出来。所以接受耶稣做救主实在是得释放的第一步。那么得释放的第二步，我们要承认自己的问题，自己的确是被捆绑的这个事实。今天很多人都否认自己有什么问题，所以就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唯有承认自己有需要，才会接受帮助。康健的人不觉得他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就觉得非常需要。我们要承认自己实在是被罪所束缚，实在是活在罪的捆绑中，某些东西一直在控制、操纵、支配我的思想和生活，这一点是我们要承认的，否则只会带来更长的时间的束缚。因为人如果否认自己是生活在束缚中，他就不会去寻求帮助，因此就形成一个极大的障碍，我就得不着医治，也得不着内心所渴望的自由与释放。所以否认自己有问题，实在是我们的致命伤。承认自己被捆绑，这个意思就是，我不单只承认自己是被某些东西所捆绑，也不单只是承认自己的确有问题，我更要清楚认识是什么在捆绑我，是什么在控制着自己，在我里边那个驱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，那个把我完全奴役的东西又是什么呢？有些事物使得我不能做神所喜悦的人，我要知道那到底是什么。如果我要从罪的奴役中得到释放，我要跟神建立关系。所以第二步是我要承认有些事情是出错了，我的行为是不对的，我不是要否认它。得释放的第三步呢，就是我要进一步了解，原来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，这是关乎我跟神的关系。比方说，酗酒是一种社会性的病态，一个被酒精所控制的人可能会造成很多社会的问题，然而事实上这个行为更是得罪了神，因为人吃了任何食物伤害了自己的身体或者心灵的时候，他已经得罪了神，更何况是酗酒，被酒精所控制，人借着酒精伤害了自己的身心灵，又把伤害带给周围的人，这其实在神看来是一种罪行。我们绝对不能推搪说，哎呀，我偶尔喝两杯。要晓得，当我这样否认的时候，他就会进一步控制掌管我。现在是我喝酒，到了酒瘾发作的时候呢，是酒在喝我。往往在最终得释放的过程里，所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否认自己有问题。我认为喝两杯没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首先你必须承认我们的问题不单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，也是一个属灵的问题。任何事物如果使我们远离了神的旨意，都是一个属灵的问题。任何控制人的肉身、心思、情绪、意志，让我不能讨神喜悦的，都不单是一个社会性的病态，更是关乎跟神之间的关系。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，并且是急需要处理的。解决方案的其中一部分就是，你必须承认，神是参与在我的处境中的，这是我跟神关系的一部分。所以如果有任何事物让我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，我要回到神的面前仰望他。第四步呢，我们需要 探寻要寻找问题的根源，是什么使我沉溺于某些事物当中？是什么造成我被支配、被操控呢？是什么造成我有这样的心态？是不是我被某些习惯所捆绑了？可能只是一念之差，可能只是做错了一次，我就立刻被奴役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有时候问题的根源是因为缺乏安全感。一个感到没有安全感的人，有的时候会做一些让你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也许他感到没有安全感，他抽一根烟，他喝一点酒来壮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觉得舒服一些，喝一点点没有问题。但是他越喝越多，每一次增加一点，再增加一点，一杯、两杯、三杯，最后成了酒精的奴隶，不能自拔。因为在他的意识当中，他认为如果要壮胆，要有安全感，我就要多喝一杯。所以一旦他觉得自己依然缺乏安全感，又或者自我形象、自我价值都失落的时候，他又会习惯性的借酒浇愁，借助酒精来帮助。结果呢，不自觉的成了酒精的奴仆。很多事物都会形成这种奴役。比方说，有的人呢，每个礼拜7天都工作，完全不休息。他们的原因可能是自己很喜欢工作，也可能因为经济上的确有这样的需要。他有很多的理由，但是他们要问的是，到底是什么在驱动我这么做呢？那些拼命追求财富的人，通常是出于一种不安全的感觉，可能是出于一个贫困的家庭，从小父母就叮咛他，跟他们灌输一个观念，如果你不努力工作，你就会挨饿，你就会没饭吃，你就会贫穷。有的时候，特别是在成长的过程里，父母长者所灌输的思想，一些不正确的观念会影响孩子的一生，因为这些观念潜移默化到孩子的脑海中，无法摆脱，除非他彻底醒悟到要改掉这种先入为主的思想，否则他一生都过得很痛苦，他总是觉得钱不够用，总是觉得不安全。其实弟兄姐妹，谁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寻找足够的安全感呢？一定不可以。人如果是朝向一个错误的方向走去，以为这么做就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安全感，结果必然是以痛苦收场。我们要晓得，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，神才是我们安全的根基，神才是我们安全的来源。当一个小孩从小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，他一生都感到不安全，所以就不断的追求，要拥有更多。他心里好像有一部机器驱动着他，要朝着这个方向追求。然而，这些财富并不足以建立他生命中的安全感。在社会上，我们看到很多人有着贪婪的心，明明已经拥有很多，但他还觉得不够。人内心的感觉跟欲望是不会停止的，人内心的追求更是永无止境的。有了这些，又想要那些，得到100，又想得到1000，得到1000，又想拥有10000，得到了10000，再想得到1亿，永无止境。而为了不想失去什么，他只有拼命努力，紧抓着这个情况，不让自己滑下去。说穿了，这其实是魔鬼撒旦所设的陷阱，是撒旦在对人的一种控制手段。推动我们尽力而为的力量，与这种操控生命的力量是有所不同的。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，凡事要尽心竭力，但是我们要晓得，我们安全的来源是在于神。我们不应当为吃什么、穿什么忧虑。有一位知名的美国牧师，他做见证，讲到他的生命里头的一段经历。他说，大概在20年前，他心里有一股动力，他很想为着主的名、为着教会的缘故，尽心竭力的去做。所以他承担了超过他能力能承担的任务。除了日常牧师的工作以外呢，他还要每个礼拜负责2个30分钟的电视节目。不但如此，还有礼拜天主日清晨的崇拜节目。那个时候他的同工也很少，他发现自己完全被这些工作所操纵了。起初他以为自己因为爱神，对神的工作很有负担，他的性格并不是这样拼搏的，只因为他感到自己是爱神的缘故，他觉得他可以为神做任何事情，只要神叫我做的，我一定会办妥。他以为这样做 就是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了神。他说他愿意投身侍奉主，他想主如果兴起他，他什么都能做，所以白天也做，晚上也做，日夜不停的工作，一个礼拜七天完全没有休息。结果发现礼拜一他感到特别累，因为礼拜天他还要讲三堂的道，所以礼拜一感到特别的疲累。但是后来他发现他在别的日子也是这么累，每一天都很累，于是他觉得不对劲了，有些事情有问题了，他好像已经坐在一个巨大的机器上边不能停下来了，想要走下来却不能够。他说我怎么停下来呢？如果停下来别人怎么看我？我被别人的看法所捆绑了，他被这个行不通的工作方式所捆住了，他被一个心态所绑住了。他说最终这个工作几乎把我摧毁。他以为这一切都是为了爱耶稣而做的，其实他仔细想，原来被里边的问题所驱使。直到有一天他已经累到不能再继续下去，他说感谢神施恩给我，让我没有病倒，不过是体力透支而已。虽然我做的的确是神的工作，但这里头是带着一些蒙蔽性、奴役性的成分。他说这是一种假冒，我以为我是侍奉耶稣，其实不是，我只不过想证明自己的能力，我感到自己在某方面不足够，所以我要去证明，证明我能做到，我有能力胜任。这个原因在哪里？就是他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他希望在工作上表现自己，在成就当中找到安全感。他承认在他心灵深处推动他去做这些工作的不是圣灵，而是别的动机。所以我们侍奉主要守节心清，主要我怎么做我就那么做，要圣洁。他说我被追求成功的渴望所驱使，终于在20年前的某一天，我向我的朋友承认我累了，我做不下去了。后来他就决定要停下来，就休息了3个月。那么这位美国牧师他是否爱神呢？他绝对是爱主的。他是否顺服神呢？当然他也乐意顺服，但是他却被那些大的计划所蒙蔽了，因为他以为这一切的东西都必须有人做，如果这些工作必须有人做的话呢，那一定就是我来做。这个心理的推动力就让他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大，但是他是非常有限的。我们如果是被其他事物所推动，以至于失去平衡，这不是神要我做的，这就是得罪神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神的恩典，神没有叫他永远不能再侍奉，他只是让这位传道人、这位牧师感到非常的疲乏，感到自己不能做下去。而他的教会也接受他，也恩待他，叫他可以好好休息3个月。当他休息一段时间以后，他的教会人数反而增长了，奉献也增加了，所以发现到不是靠他，神依然能做他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人是不能做什么的，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他说神透过这一次的经历告诉我，他在掌管一切，他并不需要我，是我需要他。他说这是我学到的最好的功课，当我恢复侍奉以后，我的心态对了，我就把我个人要发展的清单目标摆在一边，我在神面前恳切祷告，求问神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。从此以后虽然每天还是很忙，但是没有那种疲累，再没有那种推动力是要证明自己。他觉悟到自己是很容易被奴役的，因为在他心里边有深层的力量在推动着他，他没有发现这是罪，这是得罪神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留意，我们常常会被蒙蔽，不知不觉的被奴役了。我们心里都有很深的渴望，比如说对爱的需要，我们陷入了各样的网络里，我们心底的需要并不是我们表面上所追求的东西，我们表面所做的可能是一些不道德的行为，但是深层所埋藏的问题是那份对爱、对被接受的饥渴。有的人感到被拒绝，感到疏离，或者有些人特别喜欢批评别人，不能接受别人，可能因为我们以前曾经被人的言辞所伤害过， 所以我们一辈子都在践踏批评他人，我们不过想得到认同而已。好，总的来说，我们心灵深处的需要可以归纳以下几点，可能是缺乏亲密的关系，缺乏身份的认同感，缺乏自我的价值，这些都是深藏在我们心底深处的。这些需要有时候会浮现出来，我们要寻求办法去满足它，或者是尝试逃避这种感觉。通常我们被奴役、被捆绑的时候，我们感觉是舒服的，因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，我们以为自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。然而这却不是神所愿意见到的，神不要我们活在这种捆绑中。我们常常以为就是这样子下去，但是神要我们改变。如果我们感觉到自己被某些事物捆绑，达不到神的要求的话，我在这里要挑战弟兄姐妹，你要好好的思想，好好的探讨一下，这种感觉是否是因为你的自我形象很低，还是因为过去的一些事情你感到让你没有安全感，比方说曾经被虐待过，曾经在言语方面受到羞辱，或者肉体上受过伤害。总之，你被这些不安全的感觉所捆绑，你发现有些事情是你不能突破的。我们要找到根源，才可以得到释放。有的人只觉得自己每天是闷闷不乐，很疲倦，这些情况是真实的，但我们要追查它的原因，晓得根源在哪里。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去面对它，让我们仰望神的恩典，因为无论是什么问题，神都能解决。没有任何事物能满足我们的心，唯有神，他是充满万有的，他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。弟兄姐妹，任意妄为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自由，所有犯罪的他就是罪的奴仆。今天的讲题，从罪的奴役中得自由，第一讲我先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要从任何的罪中得着自由，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，唯有他可以带领你脱离罪的捆绑。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问题，然后求神显明那条得自由的路。如果我们祈求神的话，耶稣基督就会从罪的权势和惩罚中把我们释放出来。然而我们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要过敬虔的生活。哥罗西书3:5说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当我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，但是现在我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我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